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十二章的最后，那这一次呢，我们会从十三章的一开始。那十二章呢，最后的部分呢，我们讲到了两个平行的对比，十二章的五十四节到五十六节啊，在讲分辨这个世代是怎样的一个世代。57节到12章的最后呢，在讲和对头怎么样去和解啊，他都是在讲呢，我们今天要趁着时候还来得及要和耶稣和好啊，趁着时候来得及呢，恩典还在的时候呢，接受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所以这两段意思呢，讲的都是一样的啊。那54节到56节分辨天气呢，是在讲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代是主快来的世代啊，就是恩典呢还在，但是不会一直的门是开着的。那57节到59节呢，就告诉我们要用好这门还开着的时间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要和告我们的要定我们罪的和好啊。那怎么和好呢，就是付了代价就和好了嘛，对吧？那我们自己还不起，那有一个替我们还了的，就是耶稣。所以这两个讲的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会从13章的第一节开始啊，接下去这个话题啊。事实上虽然换了一章了，但是话题的主题的内容呢并没有改变。我们先看前面的五节，路加福音13章的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这里他就讲到有一个人呢过来呢，把一件曾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的事来告诉耶稣。那他告诉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在第二节讲了，就是他以为呢那些人所受的害是因为那些人的罪更大。所以耶稣把告诉他的人的心呢用这一小段的话来讲出来啊，目的呢是让我们学到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要去看人呢，我们要去看神，同时呢要看最重要的事啊，也就是得着生命、悔改得生命的事啊。所以这是这一小段里的两个很重要的点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和十二章的最后它是一体的呢？因为它还是在讲得救，对吧？我们知道十二章的54节到最后他在讲得救，让我们不要再耽搁时间了。13章呢头五节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得救，你要悔改啊，你要从自己的罪里啊要出来去接受基督赦罪的恩典。所以在这儿一开始啊我们在其他的材料里呢已经不能知道这两件事情了啊，一个就是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啊，我们只能从这句话里大概推测发生了什么，就是比拉多是当时的罗马总督，在这块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所以他呢，因为可能一部分加利利人，加利利是耶稣的所在的拿撒勒的这块地方的一个统称啊，那是犹大北面的这一块地，那这块地显然，那如果是比拉多要杀他们呢，显然他们的这些人做了一些可能要跟政府对着干的事情啊，所以你大概能推测，那比拉多呢因此呢要杀他们，那杀他们还不算，还要把他们的血呢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啊，还有可能杀他们的时候，甚至是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啊，所以就这样的事呢，在犹太人来看来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苦难。那犹太人为什么会认为这些人受害是因为罪更大呢？啊，这里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旧约的背景啊。 那因为犹太人在旧约的背景下呢，他们建立了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地上呢很富有啊，很顺利，就是因为这个人得神的祝福。如果一个人在地上碰到很多的难处，很大的苦难啊，那就说明这个人有罪。这个是他们从旧约建立起来的一个逻辑啊，在当时犹太人里面。这个对不对呢？我们知道从今天新约的立场上呢，显然它不成立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不能解释新约的这些门徒们所受的一些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是彼得罪更大呢，还是保罗罪更大呢？对吧？那相反，保罗在不信的时候好像日子过得还很好，对吧？信了以后倒被人追得满街跑啊。那到底是谁不对呢？是耶稣不对呢，还是我们不对呢？对，所以显然这个不成立。但是呢，我为什么把这点讲出来呢？因为犹太人在当时的认识，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是这么认识的，对吧？好比呢，你今天碰到一件什么困难，或者在人看来的什么灾祸，一定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哪得罪了人，或者得罪了神啊？是不是我做的比别人更糟糕啊？那如果你今天发现，哎，你地上有很顺利的生意，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这神在祝福我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了他们，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概念呢，要拿去啊。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原因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和人去比啊，是和神去比。我再说一遍啊，我每个人不是去和人比啊，是去和神比啊。什么叫跟人比呢？就好比人都死了，那谁加利利人，这些加利利人怎么死的呢？这些加利利人是被杀了不算，血还掺在祭物里。哦，在犹太人看来，这个是太大的咒诅。你是跟人比，那事实上呢，如果罪人不悔改啊。在地上怎么死有太大的差别吗？没有什么差别，对吧？那比方说定死耶稣的该亚法啊，他应该是善终的啊。那今天呢，有这个考古已经把该亚法的这个坟墓找到了啊，是那个大祭司啊，该亚法就是大祭司。然后呢，他这个骨头一起放在一个盒子里啊，这犹太人安葬的一个习惯啊，就为什么他们先要放到一个洞里呢？要过几年还要再把这个洞打开啊？为什么要有个洞，然后门口又盖块石头？就是因为这个石头再过几年要打开，打开以后进去干什么？把那骨头捡出来，再放在一个盒子里啊，那盒子会，那有钱人的盒子就很精美了啊。那该亚法的盒子已经找着了，里面装的全他骨头啊，然后很精美。啊，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那该亚法死的还行啊，那有没有今天不信神的死得很惨的？有，那你怎么解释呢？那他俩有区别吗？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该亚法是肯定在地狱里的，对不对？我讲别人，你可能还会跟我说，也许这个人悔改了。该亚法是肯定在地狱里的。但是呢，他还安葬的不错啊，没有说什么哎，在这儿啊，血还洒到什么祭物里，那你怎么去比较呢？你怎么去比较？那两个人都在地狱里，有啥区别呢？没有区别，这就是耶稣想说，为什么要跟神比呢？因为你在地上跟人随便怎么比，都是50步笑百步的差别。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得着永恒的救恩，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的差别，这是耶稣想讲。第二个例子也是一样啊，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啊，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所以耶稣不但用一个人的问题啊，说比拉多把血这个加利利人的血掺在祭物里啊，这是一个引子，耶稣还扩展了，因为到第4节的时候是耶稣自己讲的，不是那些人问的，而且耶稣讲这个例子是直接把这些人以为就是心理活动给讲出来的， 可见希罗亚楼塌的时候死了十八个人，犹太人中间是怎么议论的呢？说这十八个人一定是罪很大啊，所以神把他们杀了。所以呢，你知道，对，他们是该死的。但是呢，我们活着的人就显然呢会比较善良啊，我们就还挺有福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啊。那所以第一呢，我们要看见是要跟神比啊，不是跟人比。跟神比的意思就是，你再好，你跟神圣洁的标准也是达不到的。那第二呢，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这段时间啊，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你不好，他要等你悔改。你得把这两个因果关系给理顺了。我今天还活着，我今天还活着，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呢神的怜悯，还想多给我点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让我能够悔改。那为了解释好这个道理呢，我们要看一段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很困惑的经文啊，就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五章，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一节，这里有一个我估计哈，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第一次读的时候呢，都会有疑问的，有困惑的故事发生啊，就是两个人，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我给大家读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啊。这是一个初代教会一个非常著名的神管教的例子，而且这个管教到一个程度呢，是立刻就死了啊。这个故事的特别在哪呢？就是这两个人做的事呢，在地上的人眼里啊，不是十恶不赦的事，对不对？这个例子很特别，对吧？如果这两个人杀了人，那当场死了，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对不对？这两个人做了什么？就撒了谎而已。而且撒的这个谎撒在哪呢？不是说呢，我撒谎骗你的钱，对吧？我说我要，你要买我东西，对吧？那我要买我十斤米，最后呢我只给你五斤啊，你这说这人很恶。他撒谎是他的钱，他留下了一块，他没有全部给。这个在许许多多的人眼里认为这个罪是小之又小的，是吧？对。就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如果一个人赌博，他赌的倾家荡产，你会说你这不行，要改。如果他就打麻将，你说哎呀，小赌怡情，大赌才伤身呢，是不是？小赌就变怡情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跟人比，是吧？一个人要撒谎几次才会成为一个撒谎者？一次吗？那在永恒的审判里，神是分人撒了几次，还是有没有撒过谎来分辨的？有没有撒过谎，对吧？所以 罪就是罪，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低估了公义的公义的严肃。因为我们总是周围看人呢、啊、我们不抬头看神的。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首先你会看见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质疑啊，很多质疑都是其实是在质疑神，比如说神这不公平啊，怎么他突然就死了呢啊。为什么人会说在这个例子里神对这两个人不公平，是因为你把自己当神，你把一个公义的标准降下来了。在这里我们正确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你不要说神不公平，你要立刻在现在读完这个故事就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他没有立刻把你杀了，这就对了，对不对？就说明我应该配得的是跟他一样，但是我现在没有得着，对吧？这个是应该正确的回应，而不是说你不对，你不对就意味着我是审判主，该怎么审判我来定，麻烦就大了。该怎么审判谁来定啊？神来定。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家注意，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只有这一次例子，而且是发生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神的美意看见了吗？他的恩典足够大，但是他要在教会初建的时候也要告诉你标准是什么，对吧？就你为什么要小时候就教导你的孩子？因为你从小就让他知道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你会知道等到他30岁50岁的时候他可能来不及了，但你在他5岁6岁的时候，你就一个劲的跟他讲绝对不能做什么，对不对？你会告诉他有些坏事，哪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你为什么从小跟他讲？就跟神在教会初建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标准是什么一样的道理。但我们的骄傲会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呢？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因为他们没做太糟糕的事，你应该去惩罚比他们坏得多、哦、那用撒谎骗人家倾家荡产的人，你要去惩罚他。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审判主。审判主在这个例子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应该有的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但现在神在他的恩典里他没有立刻做，那你就要问为什么。那为什么亚拿尼亚撒菲拉立刻死了我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希望你悔改。否则的话，我是说否则的话，否则的话神就要跟这对夫妻道歉了，不是吗？是不是？那审判的时候这对夫妻会说，哎，你看这个人他撒的谎比我还多呢，你怎么不杀他呢？神怎么回答呢？公义的神，公义在哪里呢？那神就只能向他道歉了。你觉得可能吗？如果神不向亚拿尼亚撒菲拉道歉，那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得向神感恩，说主啊谢谢你，然后呢，然后悔改。这就回到路加福音13章，你现在知道耶稣这短短的五节他的重点落在哪吗？重点落在第三节和第五节，讲两遍啊，两个不同的例子，同样的信息，对吧？和12章的最后两个不同的角度，同样的结论，是一个道理，对不对？两个不同的例子，哪两个例子呢？加利利人的血掺在祭物里，希洛亚楼倒塌了，不同的例子，同样的结论，结论是什么？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一样的话。所以神推迟审判定罪但不立刻执行，是有一个极深的美意，盼望大家赶紧回头，因为他已经给你预备了和好的条件，对不对？好，那现在假设我们都是撒谎的，我相信我们从小到大一定至少撒过一次谎，我应该没有冤枉过任何人哈。我们都是撒谎的，现在呢我们都死了， 我们现在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这时候呢，亚纳尼亚、撒菲拉站在边上，神该怎么审判我们呢？那这个时候问到你，你会怎么说？你说，主啊，我悔改了，所以呢，在等候的这段时间里，以及在之前我所有撒过的谎呢，耶稣替我付了代价，不是吧？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公义了，对吗？那亚纳尼亚、撒菲拉就没有办法说，主啊，你要向我道歉了，因为付了代价嘛。好，那如果是我，我跟主说，我没有要耶稣，主会怎么说？主说，你所受的永恒里的审判会比亚纳尼亚、撒菲拉更重，对不对？对吧？这就公平了吗？是不是？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推迟审判、等候悔改这段时间，对每个人来说啊，是不能挥霍的，对吧？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可选项，这是个必选项，所以耶稣才会在12章的47到48节说，你主人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那这人要受更大的责打，一个道理啊。我们现在知道一个谎就是死的啊，那现在我无所谓啊，我就继续。问题是，那神容忍等候的时间，我是知道他最后审判的后果的，但是我还是不要，我不要耶稣。那你觉得我是不是落在了我知道但是我不要，所以我需要多受责打的这么一个律例呢？所以耶稣为什么那么迫切的啊，就推着当时的人呢，你要去悔改。你现在知道神的爱了，因为这些时候它不是无限的，朋友们，对吧？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楼什么时候塌下来就死了呢？它不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你要信呢，你一定要让耶稣的血遮盖你，洗净你，否则的话，我真是没有办法再。哎呀，没办法再跟你讲其他任何的事了，因为你始终生活在危险中，这就是耶稣想说的，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楼会塌下来，你也不知道哪一天是你地上的最后一天，但是呢，神却今天依然把你放在了恩典，让你等啊，等什么呢？就等你可以回头，你去接受他的救恩呐。事实上呢，如果神现在审判你，我们立刻就应该是像亚纳尼亚、撒菲拉这样立刻就死了，对吧？所以当最后末世审判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罪都放在基督付的代价里，但如果我不是呢，我就有麻烦了，那我所受的会比这对夫妻还要厉害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最后可以在这两个例子里再总结一个点啊，就如果呢，我们所有的人呢，在我们自己所知道的这恩典里啊，要去找一个最重要的恩典啊，就是救恩。我们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呢，会有许多的角度啊，那我们可能有各种需要啊，经济上的、健康上的，许许多多这些神呢都看见了。那为什么耶稣在这儿他就把悔改推到人面前去呢？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不做，你在地上做再多的、得着再多的恩典也没有用，死了还就死了，死了还是要被定罪，也是要下地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事实。我们有的时候和一些弟兄姊妹聊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呢，即便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会很轻忽永恒的意义啊，轻忽永生的意义，甚至说有没有永生都无所谓，我们过于看重地上祝福这点事儿了。对， 不是说这点事神不愿意帮你，而是呢和悔改得永生相比啊，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大家一定要建立这个概念。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把福音告诉大家？不是说只有信的人，没信的人需要福音，信的人也需要的。因为你只有回到福音里，回到你已经得着最重要的那个礼物永生里，你才可能胜过地上的苦难呢，对吧？你已经有了永生，哪怕你像拉撒路那样讨饭，又能怎么样呢？阿门，是不是？不是说神就会让你去讨饭啊，因为我看见神的恩典永远都是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而是就算是这样，你也是有永恒的生命啊。所以在这段话里，我们得着两个结论啊，就是第一，那是不要跟人比，去看神啊，因为人会让你有个错觉，觉得你还挺好的，对吧？就好比你看那些人楼塌了，哎死了，你看我还没有，你看我家里还。这个今天还丰收啊，这是个错觉。那第二呢，要让我们看见容忍等候我们的这段时间，神需要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悔改，相信主。因为这件事比其他一切的地上的恩典都要重要。我们今天如果有地上的麻烦，你该怎么去解决这麻烦？你想一想，你已经得着永生了，你就笑了啊！你发现这麻烦再大又怎么样呢？对吧？就算麻烦大到我今天就要死了啊，今天就是我是加利利人中的一个啊，我死了，甚至血都被掺在祭物里，那又怎么样呢？因为我已经得着永生了，所以这就是这段话神要告诉我们。我们继续往后看啊，13章的6节，那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啊，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用比喻，显然是耶稣在用比喻啊。这个比喻呢相一一对应的这个形象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那有无花果树的，无花果树的主人呢肯定是神，对吧？那无花果树呢显然是在讲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从来都是用无花果树来预表的。那然后管园的呢应该是指向主耶稣了啊，那他就是那个劳力来拯救这以色列的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呢，可以应用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啊，这个当然也可以引申出来也可以啊，但不管怎样呢，它里面的意思呢是非常清楚的，在讲第一就是神的恩典呢给到了果树，因为这个地土呢是有给它营养的，但这个果树呢不结果子。不结果树的果，不结果子的果树呢，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不结果树的，不结果子的果树啊，它其实你不能是拿来做家具的。因为这果树就是没什么价值，就是烧掉的，就是烧掉，砍了烧掉的。那第三呢，他这3年哈、啊，他说管园的了说，看呢，我这3年啊、3年说明神等了。不是说你第一年不结果子才把你砍了，你会觉得，哎呦，你再给我一点机会。所以我们刚才讲亚纳尼亚撒菲拉这个例子，全新约圣经就一次，对不对？你不是在后面一直找到这样的例子，没有，神只给了我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初代教会给了我们的警告。事实上，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看见更多的是什么？神等了一年又一年。对不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可以做见证嘛，对吧？神是让我们不停的在我们的软弱里哈、啊，转一圈再转一圈，最后再回来跟神说对不起啊。所以在这里呢，神不是立刻的，有3年。然后呢，管园的第8节、说呢，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意思是什么？他还要再给恩典， 对不对？哎，你会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的常识是不太一样啊。比方说，那一个孩子，你看他又不学习啊，整天就知道玩，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训斥他，对吧？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不结果子，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咒诅他啊。然后呢，主人这个管园的做的是什么？掘开土，加上粪，比原来更大的恩典。那我相信之前这肥料就已经足够多了啊。那现在呢，这管园的说，也许还可以再给多一点，他就可以结了。那我们今天在地上，神容忍等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的。神不停地给我们看见恩典，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那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我们甚至在座的有的去传过福音哈，你们可能也跟朋友、亲人传福音的时候，也会帮他们祷告，对不对？有没有祷告最后神应允的？很多，对吧？有没有应允神迹般的应允的？也很多，对不对？是不是每一个最后都信了呢？好像不是，对吧？有没有看见神迹一次、两次、三次，最后还离开的？有，像不像这个果树啊？像吗？一模一样的，对不对？神让你看见一次不够，两年不够，三年不够，神说好，那我再来，再给你看见个大的。但是记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点，不然再把它砍了，砍了是肯定会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谬讲神的道，我们不能只说神是无限的，永远给你掘开土加上粪的，他终归有一天砍了会临到的。我们想一想啊，果树啊，果树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方，因为呢，果树呢，当你不结果子给人吃的时候，它果树完全没有价值啊。其他的树不同，其他的树不同在哪呢？比方说香柏树啊、樟树、松树啊，那这些树呢，它不结果子，对吧？那柏树你不会说那个什么。果子拿来吃没有啊？你又不是松鼠，对吧？但这些树有没有价值？这些树有价值。这些树的价值在什么时候有啊？在死的时候有。阿门。那一棵松树什么时候对你有价值？活着的时候没有。砍了，你说哎呀，这好，削一削家具正好用，对吧？那砍多砍几根，我家这今年的家具出来了。或者造房子，哎，我这需要，哎，我这是正是家里要造房子的时候，所以多砍几棵。那么你砍了，它还活吗？它不活了。但果树是什么时候有价值啊？活的时候有价值，砍了就没了，对吧？尤其是葡萄树，干脆烧都没得烧。因为它根本没法用。好，那我们想一想啊，神为什么不把我们比作柏树啊？他希望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决定，你不要等到砍了才后悔。这是什么意思？你今天还在地上喘气，就还有机会。你死了，进到永恒了，就是砍了。你那个时候说，我还可以结果子，就完了，对，就完了。那还有呢？你会发现，这果子也好啊，做家具也好，你的用途啊，不是给自己的，是吧？是给别人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主在地上啊，让我们重生得救，他是怎么给了我们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呢？你想一想，假设这个果树它不结果子，它身上有没有雨水啊？有哈，有没有阳光？有的。 但是呢，没有任何人能在这样的雨水和阳光里受益，除了他自己，是吧？所以不管是无花果也好，葡萄也好啊，甚至橄榄也好，你最后你得出来的都是给别人用的嘛，对不对？好，一个基督徒得救目的是什么？你是成为谁的祝福啊？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道理很深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得着了你当得的。为什么？因为主给了你阳光、雨露、掘开土、加上粪、营养，全是给你的嘛，是不是？果树也是一天一天长大的嘛，对吧？你给出去的并不是全部嘛，对吧？你得着了，你作为果树要活下去当得的嘛，或者说要必须得的嘛。所以耶稣自己就是这样的，他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一个样子。所以他来，他留在地上一切的全是祝福，那最大的就是赦罪的恩典，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也是一样，神让我们看见一个清楚的画面。当然，那我们回到旧约的以色列啊，我们就因为这个是字面的意思啊，字面就在讲以色列啊，神就是在讲以色列。当时他们不信啊，所以说3年，注意3年，对吧？耶稣什么时候上的十字架？第四年，所以以色列真的是第四年就被砍掉了，对吧？所以这一年，所以这个管员的说的很准确的，他来，我已经三年了，耶稣服侍了3年。在第四年他上的十字架啊，那之后就定了全以色列的罪了。所以这个是字面的意思啊，这个没有问题啊，这已经是历史了，我们很清楚。但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你想一想，神让我们要辨别这时候，辨别这时候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欠债的。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不解决债的问题啊，一旦被抓到牢里啊，一分钱不还清楚都出不来，然后让我们看见这个债该怎么还呢？你要悔改，因为耶稣替你付了，你不悔改你怎么得呢？然后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你得完以后你要是个果树啊，对不对？你果树要结果子的，你最后被神得，你得了这救恩，被神救了，是有一个神的呼召在身上的，对不对？这个呼召就是你要成为很多别人的祝福的。我们就很清楚啊，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最大的负担就是什么？哎呀，我赶紧要跟我家里人说啊。所以你会知道，神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几乎是从刚得救开始就是这样啊。你很可能真理也不是很懂，也不是很清楚啊，可能讲也讲不了太多，但是你就有一颗很火热的心，你就想告诉你的亲人，赶紧告诉他们要信啊。虽然最后他们也不一定信，但是神会用你，你在当时已经得救以后，用你的心，用你的从里面出来的那个爱灵魂的那力量，在这也是一样，果子祝福他人，果子是从神那得营养，果子是一开始先要经历前面的从十二章的最后。重生得救之后，你才能够有这样的生命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长的一个段落啊，从十二章的最后直到这里，所以到这里呢，基本上就讲完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就讲完了啊。到13章的第10节开始呢，耶稣就转换了话题了，所以在这呢，我们停一下，稍微做个总结啊，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看见几个很重要的事实啊。那第一呢，神会审判，但是审判不是他的本意，对吧？我再说一遍了，就是神会审判，换句话说呢，砍了最终是会砍了，这个树你一直不结果子是会砍了，但是呢，你显然看见审判不是他的本意，对吧？因为他很努力的希望不砍，对不对？ 我们千万要看见神的这个慈爱啊，否则我们会误解这审判的信息，会觉得好像诶啊，神要来给我们天堂和地狱啊，那地狱啊很吓人啊，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地狱？我们要知道，地狱不是给你准备的，地狱是给撒旦准备的，只不过呢，你可以往里跳。这就是地狱的定义。地狱和火湖不是为人准备的，是为堕落的天使准备的。但是，人非要哭着喊着往里跳，神也没有办法。神很无奈，神也很惋惜。神已经尽了他所有能做的，然后你要往里跳，就只能跳了。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有审判，但是神不是本意是这样，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第二个呢？那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以弗所书2:9啊，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你会看见是神给的，对吧？是耶稣给你预备了恩典。因着信是什么？那你要悔改的。那你要选择要这样东西，对吧？那你想一想，从12:54开始，耶稣其实就是推着这些听见的人要做一个决定，对不对？他说啊，我们回头看一下2:56，他说假冒伪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气，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耶稣从分辨开始，其实就说明你要选择了，你要里面要做动作了，你要想一想啊，就是人是有一个信的责任在身上的。恩典我们已经很明白了啊，得救是本乎恩，完全没有问题。耶稣为你的罪死了，我相信大家都清楚。那为什么在这儿，耶稣用12:54往后一个长段，他不停的在推着人做一件什么事啊？他说你要选，你要想啊，你要先分辨时候，然后呢，到12:59。啊，到58，他说你要和解啊，趁着还没到最后见官的时候和解，又是选择，对吧？那13:3-5，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个警告。但反过来你会看见，我要避免这个结果是什么？我就悔改就好了嘛，也是让你选嘛，对吧？然后呢，第6-9里，他说，如果结果子便罢，到第9，不然再把它砍了。结果子的意思，那我选择要嘛。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自己是无法摆脱，我要做一个选择的这责任。好，那我们最后呢，再看耶稣等人是有足够的耐心。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结论。在这我们虽然看见了3年，第4年就砍了啊，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应该不是说你听见福音每个人都是3年以内信的吧？有没有听了超过3年的？应该也有啊，几十年的都有啊，对不对？几十年神等不等啊？好像也等的啊，对，神忍耐的心呐。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以后，信了以后，你就会特别感谢神的。我前两天呢，跟几个信主的朋友在聊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今天呢，地上的很多的事啊，信主的人在做，但是不能改变趋势。比方说呢，有些信主的弟兄呢，也会在这边去从政啊，但他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堕落的趋势，西方社会堕落的趋势，对吧？那该出来的抵挡神的事情是一波接一波的，对吧？那很多人会说，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做呢？那比方说，那你有可能是做生意的，那你周围的人全都是干各种各样不同坏事的啊，你是唯一一个你就按神的道去做的，但是呢，也做得很辛苦。你也发现呢，好像你不管怎么辛苦呢，你也不能改变这个趋势，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还是 跟着世界在走的。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按神的道去活着呢？我们知道啊，神今天让地上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只是推迟了这个趋势，并不是扭转了这个趋势。神推迟的目的就是让人还有悔改的机会。那比方说今天可能某个事要去通过一个什么法案啊，要去做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啊，那你最后呢，你会发现你只能让它缓一缓，对吧？在西方这样的事情很多，是不是？你只能让它缓一缓，你不能让它做不了。那你说缓一缓有意义吗？意义太大了，因为多缓一年呢，可能你某个亲人在这一年里就得救了。阿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你就是那盏灯，这盏灯可能很亮，也可能不怎么亮，但多少有点光，你就先照着。因为只要你还照着，黑暗就不会全部笼罩。终有一天呢，可能某一个不信的人因着你这盏灯就信了。你现在知道一个基督徒的按主的道生活的意义有多大了？你不能把这盏灯灭了，你这盏灯灭了，神就要把你取走了，因为你没有意义再活在地上，你为什么要积累神的愤怒呢？你可以走了。亚纳尼亚撒菲拉就是这样的。那神为什么今天让这些事情还可以有时间？就是还有人没得救呀，我们在座的多少有亲人没得救的？耶稣今天就来，你会怎么说？你说等等，就快了，我最爱的那一个就快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你说就快了，不能，现在不能了，来了他就完蛋了，来了他就死了。对，我们记得哈，记得我们不是去让这个世界完全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这个世界是最后是会被定罪的，树最后是会被砍的，我们是维持这盏灯，让神的光在我里面能照亮一点点人，总归有一天呢，某个人会因着你这点灯而得救，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就是你的配偶，就是你的父母。好，我们这段就解到这儿啊。那么13章的第10节我们开始下一个段落啊，十节到第17节。那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好，又是一个神迹啊！这个神迹呢，发生在安息日啊。安息日呢，今天没有了。今天基督教呢，我们不守这个日子。但是在旧约的犹太人，包括今天的犹太教呢，这个日子还是一周里面最重要的日子，是星期六啊。那这一天呢，犹太人一般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啥都不干啊，不能干活。就是家务事是不能干的，出去旅行什么更是不可以的。那就是在会堂听到，就是听神的话。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旅行啊，如果你不小心安息日再开个车呢，你要小心，不要开在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犹太街区里啊，真有可能别人拿石头砸你的。对，所以 犹太人呢依然按照这样的道来生活，但是呢在这个故事里你就会看见，在当时的犹太人里，他们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不但工作不能做，也病也不能治。那好，现在问题来了，可不可以治病呢？这个我要想一想啊，可不可以治病呢？啊，那我们要回想一下，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回去查一下旧约了。旧约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守安息日呢，最后没有守，神呢大大的惩罚了当事人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犹太人呢，在安息日出去帐篷外面捡柴，就捡柴火，他们要烧饭嘛啊。捡柴火，犯了安息日，最后也是摩西时代，因为是安息日刚刚设立的时候，没多久，他不听，出去捡柴，最后神就指示摩西呢，整个犹太人一起，每人都扔石头，扔石头砸死了。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你要开车要小心，这不是瞎说的，他们是都是用石头打的啊，对，就是这宗教审判就是这样，用石头打，是打死了。对犹太人呢，因此呢，他们就给安息日呢设了很多的硬性的条件啊，比方说呢，安息日一共能走多少步啊？所以你会看见呢，在新约里呢，经常会告诉你这里多远呢，是用这么来描述的，这里远，这里离那里多远呢？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对对，就好比呢我们说的一炷香的功夫啊，那一炷香你就知道啊，大概是这烧多长时间，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在犹太人里呢，你要讲距离有多远，你可以跟别人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别人马上就知道，就这么远了啊，就表明一个很近的距离，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包括呢，你在今天呢，什么摁电梯啊，什么在犹太人里啊。在安息日的时候都是算都不可以的啊，那他们会给你列出很多的条件来。那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故事里呢，显然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治病，不能治病。那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可不可以治病呢？这里呢，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设安息日？来想一想，如果在当时的犹太人里哈，他们安息日不做工，连出去捡柴都不可以，那就安静坐在那，那他们可以做什么？啊，对，敬拜神啊，就说明你刚才讲的敬拜神很对啊，就说明人是有灵的活人，对不对？那比方说你们家的宠物狗，有一天你不准遛它，你也不准它动，你觉得它在屋里会做什么？它会很烦躁，对不对？啊。你家的宠物狗可不可以有一天不遛呢？是不可以的，除非它生病了啊！哎，只要它是活蹦乱跳的，它是不管这一天是不是安息日的。安息日对它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因为它是一只狗，对吧？昨天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就提到那个故事，对吧？那迦南妇人她的女儿要被医治，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我们很多时候听到这个话会很被冒犯，但主在讲一个事实。那你不相信神，你不相信人有灵的，其实你就把自己放在动物的位置。啊，当然主在用的原文是小狗啊，他没有贬低的意思，他就在讲一个事实。你或者承认自己是有灵的活人，或者认为自己就是动物。啊，动物是没有安息日的，他不会说你今天安排这一天，他就真的能安静下来，是吧？那他这一天，你不给他出去，他还是要在家里闹的。那人为什么可以有安息呢？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的活人。那现在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在过去的大几年里，全世界神都给每一个国家一段安息的时间呢？啊，通过什么？通过疫情是吧？是怎么安息的？让在家别动。 是不是安息啊？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强制安息的例子啊。犹太人呢，有过一个很重要的命令从神的，就是安息年。那安息年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地呀，你耕了六年啊，第七年你要让它安息，你要让这个地休息，这是神的命令。你不能一直去耕它，就这第七年呢，你不能去撒种，你就让它自己掉下来的自己长。然后神保守你啊，第六年丰收可以吃两年，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给犹太人的。那问题是呢，犹太人从来不守。神不但是每六年有个安息年，每五十年啊，就第五十年也是一个喜年，当年也是不能耕的。所以你会发现呢，神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里啊，你会一直有这些年你要让地休息的。然后犹太人从来没守过。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神差巴比伦王啊，把所有犹太人全部掳走了。然后神说呢，我要让这块地安息七十年，把前面欠的全补回来。神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神想告诉我们，他这些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就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为什么要有安息日？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你不能整天像动物一样忙忙叨叨静不下来。你不静下来，你怎么去明白他的话呢？你不静下来，你怎么去读他的话呢？对不对？你的灵如果没有他的话，你怎么可能得饱足呢？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疫情其实是神很大的祝福了，是吧？对不对？安静一下嘛，为什么不能安静一下？对不对？那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安静了一下。所以这当中有信的吗？有，肯定有。但是呢，你会发现当这件事过去以后，又回到跟原来一样了，又很忙了。那反过来，我们当读这段的时候，哎，你会注意到神设立安息日是让人跟神有相交的，对吧？好，我们现在得出这个结论，什么时候跟他有相交？在安息日这一天。然后神盼望我们多长时间跟他有相交？七天里面至少有一天，对不对？就你不能一直，你不能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对，那七天里有一天，你安静下来到他面前去。好，但犹太人怎么做的呢？他把这一天的安息日做成了一个规条，做成了一个律法啊。怎么讲呢？就是他认为呢，你只要做了这几件事，你就是有资格的。所以他把本质丢掉了。啊，我假设我举个例子，假设我呢，我今天在守安息日，我是个法利赛人，啊，我把家里事情安排好，我今天就去了会堂，我坐在那儿，啊，会堂上面有一个祭司在讲，文士在讲神的道，我在干什么呢？我在琢磨明天呢，这个地该怎么离啊？我该想一想啊，这后天这个该收的账呢，得去收一收了啊。你觉得有意义吗？有意义，对不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告诉我，我家的驴呢掉井里了，你觉得我会怎么办？我赶紧去把它拽上来，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突然我下面的仆人告诉我，我的牛呢一天没喝水了，你觉得我会怎么办？赶紧让他喝。你觉得我是真的心里面想要跟神有相交吗？不是。换句话说，你觉得神真的是只想看我外表，我做不做到坐在这里，还是他希望我的心跟他有相交呢？如果我心跟他有相交，我去把我的牛羊牵去喝水，我的驴掉到井里，我把它拽上来，神会责怪我吗？不会。好，我们再往前进，我们再往前想， 如果神让我们跟他相交，我们从神那得着什么？得着恩典嘛，得着赦免嘛。然后神希望我们把这恩典和赦免传给别人嘛，对不对？好，这个时候神讲的恩典，神讲的他的慈爱，我一看身边有个人都鬼附了18年，你觉得我会怎么办？我会怜悯他吧，是不是？我说不能再等了，没错吧？现在大家知道耶稣和当时的犹太人冲突在什么地方了？一个是只看外表，一个是在讲里面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安息日不是目的，目的是得着神，是得着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去教会不是目的，目的你得着主啊，你从里面真的得着了他的慈爱吗？你真的要他吗？你真的相信他吗？你真的相信他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把自己的一切的所需都放在他手里吗？你如果是这样，不在乎是哪一天，可以是星期天，也可以是星期一嘛，对不对？也可以是明天，也可以是后天。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主在今天没有再特别的安排基督徒守安息日了吗？因为你每天都要进他的安息啊，是不是？你如果里面没有他的安息，你怎么可能在这地上没有眼泪呢？你所有的苦难不都是因为没有进他的安息吗？他的安息怎么才来？你信他，你就知道他在帮助你吗？对吧？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提我神耶和华的名嘛，他帮助你，你还怕什么呢？但问题是你没有信心，你怎么可能支取他的能力呢？所以在这儿，安息日有个女人被鬼附了，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在这个当口，如果你想到的是我一定要守，我不能治病，这就叫律法主义，这就叫法利赛人，这就叫只看外表，这就叫守假的安息日，对吧？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你守这个安息日是守给人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要去教会做什么？啊，像昨天我在讲那个分享的时候啊，在讲这个迦南妇人的分享的时候，我说在座的你们来教会是为了什么？是想证明给人看你有多好吗？教会来教会的不是好人，好人不需要来教会。这个健康的人为什么要找医生？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你有需要才来吗？是不是？那天谁是所谓的好人？那些法利赛人，谁是所谓有需要的人？这个被鬼附了18年的妇人。所以你会注意第十节是谁在讲道？那天是耶稣在讲道。哎，然后这个妇人有求耶稣吗？没有。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个例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很多其他的例子，是我到耶稣面前去求他，是吧？有血漏的妇人去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对不对？雅鲁的女儿，她去求耶稣来医治她死了的女儿，都是带着信心来的。这个妇人没有求，这妇人为什么没有求？你想过没有？妇人为什么没有求？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你现在知道律法对人的捆绑可以到什么程度了吗？可以到你甚至不敢去得神恩典的程度。现在你知道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吗？律法。律法主义。律法是圣洁的，律法主义是糟糕的，是法利赛人。他甚至会让你不敢相信神的恩典。我可以大胆的猜一下， 那天在座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耶稣可以医好这眼前的妇人，是吧？不敢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觉得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把这里面的实质的内容给抛去了，就变成了一个形式，就是我必须要去，我安息日不去我就有祸了，我去了我就啥事都不能做，包括医病也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他们安息。所以在第十节耶稣在讲到，在第十二节是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是耶稣主动的，耶稣医他是因为耶稣讲的这个道，如果耶稣不医这个道就没有用了。所以你会看见，甚至圣经没有讲第十节在教训人，教训什么？我来问大家，如果你今天要跟别人讲福音，你要讲什么？别人在你这看见的是什么？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什么留在圣经里？是耶稣医好了这个妇人，在安息日医好了，留在圣经里，对吧？你从这个故事里得着了什么道？神就是恩典嘛，是不是？不是吗？这个把耶稣所有的道总结起来就足够好了，就讲得很清楚了。神告诉你什么？神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到他那里去信他呢？你为什么要被什么安息日捆住呢？大家觉得可能这个事情离你远啊，我举个应用在你身上的例子你就明白。假设你今天有个很大的难处，然后呢你马上想，我可能最近去教会去的少了，所以我可能有这个难处了。最近呢我可能奉献不够，所以我有这个难处了，我应该还再多做点工，大概神就可以帮我了。这全都是律法主义的恶果。大家觉得这事离你很远吗？不远的，你几乎每天都在这里面，不是吗？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他教训人之后，他马上要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演出来，他讲再多都会被法利赛人变成律法，对不对？因为旧约律法是你不能杀人，那新约律法什么？连骂人都不可以，是不是律法啊？那我看你骂人我就给你讲一顿，讲的对不对？对。但问题是你就讲了你也做不到啊，你讲了你就能改吗？不是吗？什么才能使你有行出来的力量？你没得着主，你哪有得到这力量？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耶稣这句话才是他真正教训人的核心了。他要给别人什么道啊？他说，你脱离这病了，你信他吗？好，那我想问大家哈，十三节，于是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啊，我想问大家，假设你是这个驼背的妇人，你被律法捆绑得很深，你敢不敢让耶稣医治啊？你可能不敢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妇人敢让耶稣医治是一件小事情。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九章那生来瞎眼的瞎子，最后他的瞎子好了，他爸妈都不敢认呢，他爸妈都不敢承认是耶稣治好了他。大家记不记得他爸妈怎么跟法利赛人讲的？他说，你自己去问他，他承认了他自己会回答你，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是谁医好他的。圣经里讲了，他们这么说的原因是害怕那些犹太人把他们赶出会堂去。这个妇人如果当场医好了以后就被赶出会堂，你觉得他是得着了还是失去了？在人眼里好像是失去了，对吧？赶出会堂不是一件小事哈，就相当于你是被你的同宗同族给驱逐了，你已经不再是跟他是有任何瓜葛、任何渊源的，你就被当作外邦人看待了。你敢吗？你敢吗？那为什么这个妇人要去？你相信耶稣吗？是不是？耶稣的医治啊，其实他的对立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人挡在恩典之门外面，让人靠自己努力进天堂。旧约告诉你守安息日你就能进天堂，我就守安息日。新约告诉你不能骂人能进天堂，我就不骂人，不是吗？是不是？你可以把神一切的给你的话全变成命令，对吧？神说你要饶恕，我就饶恕，我反正做到了，我就有资格。什么样的经都可以给你念歪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恶劣，这个事情它会把你最终极的动力给拿走的。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完全做不到，你或者就很沮丧很痛苦，或者就开始装。大家不要觉得今天教会没有法利赛人，教会是个很容易养法利赛人的地方，就我们没办法，就只能装啊，对不对？尤其信主越长越得装啊，因为刚信主你还可以找点借口嘛，是吧？你信主那么久了你还没做到，那只能装了吗？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你把这个踢到垃圾桶里去，你说撒旦推我后边去，我的主怎么样都爱我，这是我知道的，他原谅我70个七次，退我后边去。你做错了，你只要认了，神就赦免你。下次怎么办？你下次靠着主的力再试一遍嘛，对不对？有的人可能改得快一点，有的人改得慢一点，那又怎么样呢？你不要受这人的话语来影响啊！所以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只能先停在这，我们下次会把后面半段解完。所以这一段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慢一点，因为你会看见耶稣用了一个法利赛人干脆没法回答的方式，就是你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他的意思是，这个耶稣的这个话是很扎心的，他的意思是牛驴你都看顾，人你就不要不管的，就人这个心硬硬到什么程度啊，对不对？你会把人放在你们家的牛之下，还有呢，就是你的事你就管啊，对，别人痛你就不管了，是吧？对，我们下次来分享啊。所以说法利赛这个是很糟糕的，律法主义是很糟糕的，他的假冒伪善会让人这真是到最后变得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状态。但是呢，从十二节我们看见能得出一个结论，神是立刻给恩典的，他完全不是是说在人看来他顾及谁的想法，完全没有，他看见了他就上去医好了再讲，是吧？他后面的在第14节到第17节的部分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医好了以后。所以我们撇开一切的捆绑，一切的拦阻，你先到神面前去求他， 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哪怕这个代价是我被赶出会堂，我也求你帮助我。我们可不可以做这驼背的妇人，得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拿着尺子来量，我们量出来的都是亏欠。我们当看见这亚纳尼亚撒菲拉的例子，我们就知道我们从您那得了多少的恩典呢？我们每一刻都活在您的忍耐的恩典里，父啊，你的祷告是求您使我们重视这恩典，看见这恩典，不要在这律法的捆绑里忽视这恩典。求您使我们在恩典、在忍耐里能够回头，不但先谦卑得救，更是在得救以后啊，生出那里面的愿意的心，有力量去按您的话行，是吧？求您使我们得着那上好的、不能夺去的，就是主自己啊，在圣灵的力量里能够活出耶稣圣洁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